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简单的题目，得胜有余。出埃及记第六章一节到第十三节，他就是把这个出埃及记一章到第三章总结起来的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一起来。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所行的事，使他应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使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神来的棒背重重的刑罚埃及人，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好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说，摩西他本来就是一个希伯来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家庭啊出身，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收养成为这个的这个埃及公主的那个儿子。那么后来呢，他四十岁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他自己的百姓给人欺负，他本来要站起来要帮助以色列人，就把那个欺负人的埃及人打死了。结果呢，这个事情呢就给他的同胞看见，但是同胞不理解他，甚至呢当他要劝他们和好的时候，你们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的时候，他们竟然对摩西说，你是谁啊？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好，你是不是要杀我，好像你昨天杀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这个事情使到这个摩西就非常的惧怕。他本来说一片好心要来拯救自己的百姓，结果呢他的百姓不欢迎他，不要他做他的王，不要做他们的所谓的救主，他就逃难，他就逃到这个旷野去，在那边呢就成家立业。但是呢他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牧羊人。到八十岁的时候，神的呼召就领导他，我们读圣经记得吗？在那个焚烧的荆棘里面，神的声音对摩西说，我要差派你回到埃及拯救我的百姓。就是刚才我们所读那段圣经，我们来看一看神在什么时候呼召摩西的。第一，是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各位，八十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已经是退休年龄的时候，神的呼召就临到摩西。这个是跟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应该是说年轻力壮的时候蒙神呼召，把年轻的岁月献给上帝。当然大部分时间都是，但是有时候神就要做点很特别的事情，就好像刚才我们唱诗一样，这神要做信事。另外呢，他经历了四十年的挫败之后，四十年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头四十年在皇宫很威风，埃及王子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后面四十年他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很朴素的一个牧羊人。第三，他失去了埃及王子的身份。那个时候本来嘛，甚至有解经家甚至有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很可能这一个的摩西，因为他的妈妈是领养他的公主，很可能他会成为埃及的法老，一个外籍人士成为埃及的法老，非常非常有可能。第四，在他无权无势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人家认识他，他有学问，他是在宫廷里面长大的，他有很多贵胄的朋友，但是现在呢一无所有，无权无势的时候，现在还要被差派要跟这一个的法老王 negotiate， 跟他来去谈判。你凭什么谈判？你谈判的筹码是什么呢？第五个，在他进入体力开始下滑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到这个的中年之后呢，我们的健康呢就一年不如一年，在后期呢就一个月不如一个月，最后呢一天不如一天了，是不是啊？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哈。当我们人的体力向下滑的时候，不过呢就在这个时候，神的呼召就临到这个摩西，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呢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神要做信事，他不是 一辈子做一件信事，他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信事。当你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神就要做信事。因此呢，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神就在这提醒我们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对不对？你想都想不到，你以为是这样子吗？神就这样子。你以为是这样子吗？神就这样子。神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以为这个不错，但是神就不做，因为神要把更好的赐给你啊，神要把最好的赐给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缠念做不错的那个的情况，我们就把那个不错呢就拥抱着，不肯放手，因为神要把最好的更好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就缠念着那个所谓的你以为最好的东西，所以神没有办法把更好的给你，因为你不肯放手。好，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可能非常不可思议的情况下面，年纪也大了，也离开了这个，也没有这个王子的身份了，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呼召摩西呢？神要摩西学习一件事情，神也要我们学习这个事情。神要把你的强项打倒啊，神要建立你之前先要打倒你，对不对哈？神要摩西学习不再依靠自己，乃要单单的常常的依靠他，时时的寻求他的面。我们都很喜欢去这边有一个的退休中心，叫做和平之君呢，英文叫做 Prince of Peace。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我们都常常去那个地方退休。一进去大门口呢，它有一个字很简单，叫什么 Seek God 啊，就是寻求神，寻求神，寻求神。不是说哎呀，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寻求神，寻求他的救恩，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还是每天寻求神，每事寻求神，每天寻求神，每事来去寻求神，这个是我们基本的态度。这种人就是最蒙福的人，这种人就是最有福气的人。我告诉各位，大卫有很多很好的这个属灵的素质。大卫其中一样我是敬佩，也是常常提醒的。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的时候，他遇见顺利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甚至他的手下要把他杀死之前呢，圣经说什么呢？他寻求神，他寻求神。这种寻求神就表明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确认，神啊，你是神，我只不过是人而已，你是主，我是仆人而已。因为寻求神就把你跟神的关系呢就定位下来了。多少时候因为你太顺了，因为你太成功了，因为你过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都很顺，你就说人定胜天，是吧？人定胜天了，结果你不知道说你就浪费了神很多的福气，因为你没有寻求神，你没有谦虚的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大卫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很敬佩的一个 quality， 一个属灵的素质，就是说他寻求神。当他最成功的时候就寻求神，当他遇见最危险的处境的时候，他更加的寻求神。大的事寻求神，小的事情也寻求神啊。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就是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的时候，其中的领袖叫所罗巴伯，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各位，这些的宗教领袖都是非常有才干的，都非常有经验的，甚至有些人有权势的，但是神在提醒他，在属灵的事情的上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必变为平地。各位，怎么可以变为平地呢？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各位，罗斯说，你今天已经很习惯的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不依靠祷告，不寻求神的面的话，今天上帝要提醒你，不再从今天开始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缺乏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缺乏一个神迹呢？杨牧谷牧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很有意思，他的书的名字叫做 你欠生命一份的神迹。意思什么呢？我们过去我们的人生啊，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太过依靠自己，另外呢，我们不敢冒险，所以呢，在你人生当中没有什么神，没有看见什么神的工作，只有人的工作，只有人的聪明，只有人的智慧，没有看见神迹啊，你的生命缺乏一份神迹。当我们有一天要走进坟墓之前回头一看的时候呢，我的生命就是平平凡凡的过去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神迹，因为你没有为主冒险，你没有为主付个代价。我们都是很多的计算，我们有很多的计谋，我们没有把神的能力放进去，因此你的生命当中缺乏，欠缺一份的神迹。这个得胜有余，他怎么能够得胜呢？有几个事情。他看见了一个异象，我们知道说摩西就看见这个的这个燃烧的荆棘啊，然后呢，神的声音就对摩西说，摩西那个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各位啊，80岁还上班呢啊，还看羊了，对不对？在上班的时候，哎呀，我们以为在，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在礼拜堂里面就看见异象。各位，他在上班的时候，他在看羊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异象，神就有声音对他说：“摩西，啊，摩西，你要接受我的差派，回到这个埃及，拯救我的百姓。”我们知道异象有两种，一个叫超自然的异象。摩西呢，在何烈山看到焚烧的荆棘的火哈，代表思念，也代表上帝。因为神是烈火，那么荆棘代表什么呢？荆棘可以代表神的百姓在试炼当中却没有被烧毁掉。通常啊，你烧的东西岂不是一下子就会烧毁掉吗？罗氏火是代表试炼，代表困难，代表这个法老的压迫。罗氏荆棘是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竟然在那个大的那个的火的试炼当中蒙到神的保守。所以呢，这个是神用这个的意象呢来去呼召这个的摩西，代表神的百姓，这个被毁，这个被没有被烧毁，代表神呢，神超自然的保守。所以有时候神用一些超自然的意象呢来去向我们说话的啊。我最近都知道一个事实，现在伊朗啊，我们伊朗也是个对跟美国关系不好，也跟基督教不好的一个国家。基督徒人数已经200万，不断的增多，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数字。并且你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呢，大部分那些回教徒，大部分因为他们不可以传福音嘛，对不对？不传福音怎么能够信耶稣呢？超过一半的回教徒，他们信耶稣是因为在异象当中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甚至呢看见耶稣都不知道是耶稣，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你看的这个人啊。”打开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给他看，是不是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人啊。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但是他们在异象中看见那个穿白衣服，那个有金带，这个脸哈，那些的基督徒对他们说：“你看见那个异象当中，那我看见异象有个人了、啊，我这个人是谁啊？”他们就翻开启示录给他看，是不是这个？是，哎呀，为什么是这个人呢、啊？这样子吓死他们了。这个就是耶稣哎，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所以很因为上帝怜悯他们，因为没有办法由这个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来去传道，你知道吗？所以神必须用是很特别的意象，我们叫超自然的意象。 有时候是这样子，不过有时候是自然的意象，神用自然的事物呢，在人的心中产生一个意象，又用这个意象来去呼召人参与一些行动，好像什么呢？各位，主耶稣看见很多这种的，在那个时候被这个宗教捆绑，但是宗教不是把我们导向神的，是用来捆绑自己的哈。那主耶稣看见那些人呢，不认识神哈，不认识神的救恩哈，也被那个罪压得很死死的。他们的宗教是虚有其表的啊，有其名啊，有名无实，有无实的那个宗教外壳啊，很可怜。耶稣看见他们，就好像看见什么呢？好像啊，羊没有牧人一样，你知道吗？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么耶稣就怜悯他们，也好像呢，这个保罗在雅典看见了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啊，你也看我也看，比如说我今天去这个雅典哈，去旅行的话啊，看见那个偶像游行，我们就看为这什么呢？这个的观光，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旅游景点啊，今天是这个偶像游行，我们看完以后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保罗看完以后呢，圣经说什么呢？他心里面就着急了，非常的着急，为着这些人竟然拜偶像，不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哦。我们说真神造人嘛，对不对啊？假神人造人，对不对啊？真神就造人，这些的偶像是假神嘛，是人造的。保罗就为他们非常的焦急，所以呢，这个叫做自然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呢，就引起我们一下的行动了。这个的摩西不但只看见意象，他心里面就有感动了。他就有感动要做一点事情，他有感动要回去去帮助他的那个他的同胞，把他们救出来哈。四十年前的感动，四十年这个期间呢，就好像呢那个种子啊埋在土里面一样，神的那个声音把那个种子好像浇一点水一样，那个种子碰到水的话呢也开始有点发芽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个负担呢必须要经得起那个考验。那么看看那个动机啊，我的动机是要做那个民族英雄吗？还是我的动机真的是爱这些百姓，爱我的同伴，爱我的同胞，也是能够体贴上帝的心肠肺腑。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个感动的时候，都要问一个的动机啊，动机啊。这个，粤语堂有一位蔡牧师今天在讲道哈，这位蔡牧师是我的朋友蔡春熙牧师。我听过他说，他以前呢就是看见一些的圣公会的牧师呢穿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牧师袍啊，又白色的，又紫色的，又红色的，又金色的。然后呢，就礼拜的时候呢，请各位起立，他们就站，你们坐下，他们就坐，他们觉得好像他觉得很威风啊，所以呢他很羡慕要做牧师。不过他现在真的是牧师啊。他做别的，他是研究这个考古学。现在呢，刚才告诉我说，他说林牧师，我很相信我们已经发现挪亚方舟了，他在土耳其啊去找啊，这样子有很多证据啊，这样子。他是个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一位牧师啊。那么有时候我们想做个事情，问一下，你是做牧师，你想，因为牧师那个衣服很好看吗？你要做牧师吗？啊？还是你真的觉得做牧师就是牧养神的羊群，要拯救那些世上的灵魂呢？你要问一下，那么你的动机要测试一下，还有呢时间的测试，你是感情的冲动呢，还是意志的那个决定？有时候我们一个事情来了，哎呀，非常好啊，我们叫起哄式的，对不对？起哄式的感动，那个起哄哄完以后呢就没有了，对不对？如果是来自神的这个的护照的话，这个感动一直一直一直会在你心里面不放过你，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现实的一个测试哈，那么不容易不简单哈。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信主了啊，你们要做门徒，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是你的十字架，不是他的十字架。因为大家所背的十字架都不一样的，大小不一样的，轻重不一样的，对不对？颜色也不一样，各位是吧？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个难处，每一个人跟随主的时候都碰到一些十字架的挑战。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是不是？你考虑过吗？你愿不愿意继续的来跟随主呢？我再回到一个例子， 我想说有些人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很羡慕要做什么事情譬如说我希望做传道人这样子。那么我们看见有些人看见传道人的这种的，哎呀，这个很好，很有意义服事主啊，有永恒的价值啊，都很好，对不对？但是你没有想到做传道人也有他的难处，都有他的困难，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了解这个做传道人是很难很难很难但是呢，若是你知道很难之后你还是想要做的话，我真的要做，我想要做，我要去做，这样子的话大概的来自神的感动了。因为你已经知道难处，但是你还是说我要我要我要，这个叫做知难而进，不是知难而退。知难而进，不是知难而退。这是这个测试心中的感动。所以呢，你有感动，各位问一下，我要做这个事情，有这个感动，是不是神来的，来自神呢？你要做一个测试然后呢，第三件事情，摩西回去就立刻告诉岳父要回去埃及走一走。他没办法告诉他的岳父说，哎呀，刚才我在何烈山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异象，然后神吩咐我说我要回去拯救我的这个同胞。他没办法讲得那么详细，他就很简单地告诉他的岳父说，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兄弟，看看我的兄弟。那么最难得的一件事情，他看完这个异象之后，他就立刻，各位，立刻告诉他的岳父，跟他的太太来去讨论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是走了第一个，踏出了第一步他一面计划的一面前进，抹着石头来过河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计划太大了，从我这个的这个旷野要到这个埃及条路啊，哇，多远啊，我怎么样跟这个法老来去谈判啊，我没有一兵一卒，哇，他是千军万马，对不对？我也没有口才，哇，他有很多这种的 advisor， 很多的国家安全顾问啊，一大堆的，我怎么跟他们谈啊？各位，他没有，他领受了神的意象，若是神的意象的话，神自己会负责，我就做第一步，小小的一步，我有第一步之后呢，就有第二步，就有第三步，就有第四步，对不对？所以呢，不是等着，哎呀，这个前面那个河水干了我才过河，也不是说，哎呀，有没有小船啊？有船我才过河，或者说啊，有没有一道桥啊，我可以过那个桥，就看到河的另外一面。他没有，他看到一块石头在前面而已，就先过去，然后再看第二块石头。然后再看第三块的石头。今天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我必须告诉各位，很多人 challenge 我，林牧师啊，你有什么十年计划？对不起大概10天吧。有时候没办法看到那么远，但是我知道那个方向大概是什么。我没办法告诉你很仔细，下一块石头是圆的还是大的还是小的，是什么颜色的，我没办法告诉你。但是我知道神在引导我，我知道我在跟随上帝，这是我肯定的。其他很仔细的我没办法告诉你，但是我知道我在跟随上帝。付诸行动，立刻你若开步神就开门，是吧？各位，你要开步神就开路，你要开步神就开门。并且很多门是关着但是没有锁着，对不对？ It's closed but it's not locked 是关着并不是锁着。这句话呢，是我个好朋友，他做了很多的宣教工作，他是个平信徒，那么他就做了很多回宣工作，回教的宣教工作。他常常告诉我说，他说很多时候我以为那个门就是已经锁得死死的，结果到门前看一看，再推一推，哎，原来没有锁，原来可以进去的。他就进了很多的门不要给那个门关着，就看就是好像看望门庆叹这样子然后当我们前进的时候，当然有应许，那么神用各方面的应许呢，按了摩西的心。摩西很惧怕，因为他的那个雄性大志，经过40年的不是磨练了，给那个不是磨练了，就给40年给磨损的，不是磨练。各位，他的雄性大志40年不是磨练，是磨损，损了，已经没有什么雄性大志了。我还能够做什么？你让我安安乐乐就过这一辈子吧，然后就去见上帝吧。安安乐乐，安安乐乐就见上帝，安乐死啊，对不对我就慢慢安乐就死掉了这样子那么，但是呢，所谓神用很多的应许，不但是要吩咐他去，连同这个吩咐那个 commandment， 就是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应许呢，一定是伴着他的吩咐，你知道吗？不然的话，你难以前进。好，那么神就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去，与你同在，与你同工。”正如呢，神对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说：“凡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凡你的脚掌所踏之地，但是你需要踏，你不踏就不赐给你啊。你踏进去的时候，神就赐给你。各位，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习信心的突破，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是平平凡凡、平平淡淡，就这样子过去了。不得，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人生不是说要活得，不单只是活得很精彩。”乃是反照神伟大的工作，不是我要活得很精彩。我们说，哎呀，人生要精彩，怎么样精彩？是你的精彩还是神的精彩啊？你的精彩呢，没有什么意义的。唯有神的精彩，不但只你觉得很满足，神的精彩在你人生当中那种的人生的上帝作为的精彩的作为的话，会造就别人呢，你知道吗？会帮助别人，你知道吗？要紧握神的应许。这个第一、第二个例子我曾经讲过了啊。老师，你记得的话，这个费舒凯牧师，他学中文学的，他去加拿大宣教士们，去中国传道，这个一直学中文的学不会，打算就打包回家的了，因为他觉得神都没有给我学中文的恩赐，你知道吗？所以他就说我要回家。就在他快要离家之前，他就读到这个约书亚记。上帝对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他灵机一出，就把中文课本放在地上，然后把他脚呢就踏上去，就宣告说：“神啊，你说的，凡我的脚所踏之处啊，你都要把那个东西赐给我，我就求你把中文赐给我。”结果做了一个祷告之后呢，当他 claim 这个应许之后呢，他的中文呢突飞猛进，就是因为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英文课本放在地下，今天晚上试试看是不是明天的英文就哇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主耶稣，那些门徒，这个遇见这个过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岂不是遇见风浪吗？他们就说什么：“主啊，你不行了，我们要死了。”但是他们忘记耶稣开船之前，耶稣已经对他们说：“我们要过到对岸去，我们一定会到对岸的，一定的。”所以那个风浪呢，只不过是过度的事情，我们不会死在海中的，你放心。但是那些的门徒就已经是吓死了，所以他们就大声的呼喊说：“主啊，你还睡觉？你不救我吗？我们快死了，死不了。”因为神已经说，主耶稣已经说，我们要过到彼岸去，对面岸去，已经有应许了。不过太怕了，他们太怕了，情绪太高涨了，他们就忘记这个事情。神也会供应，不单只神有应许，神应许之后呢，你看见神的供应，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必须有预备，在遵行神旨意的道路上面呢，神会有预备。我们知道一句名言吧，神的工作为做神的荣耀，照做神的方法呢，神一定会预备。神怎么样为他预备？神为摩西预备会讲话的亚伦。虽然说神会与你同在，与你同去同工，但是神也怜悯摩西的软弱。其实摩西呢也应该讲话，也不是说太不好的，但是他，我跟谁讲话？我是跟那个，跟总统讲话呢，去朝廷呢，跟法老王讲话，不是普通的在街上在咖啡店大家来谈话，不是那种哎，不是那种讲话啊，不是在那些几个男士在那边喝啤酒吹牛那些讲话嘞，是真的是正正式式。他说我没有这种口才，你知道吗？我没有这种口才啊。上帝怜悯他，我就为你预备亚伦，不但只成为你的帮手，成为你的出口，他也成为你的属灵的同伴，是吗？预备，预备，好像以利亚。那么他宣告神的刑罚来了，若是我不祷告，这个天不会下雨。那么他这样子宣告，他自己也受影响，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宣告的话，那饥荒嘛，那么你自己也在饥荒之地，你也会受影响的。但上帝把他 preserve。把它保护着，就用这个很奇妙了，各位，那个激烈的溪水，那个时候都是不下雨吗？不下雨怎么会有溪水呢？对不对啊？神迹啊，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一条溪水应该是干掉的。神叫他，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就 就用这个磐石，我们叫这个就磐石流出这个，真的是矿泉水，真的是矿泉水，给以色列人吃喝，是不是啊？啊，神用这个乌鸦，那些乌鸦自己都很贪婪的要吃要吃的，怎么可能？神吩咐乌鸦把那个饼啊来去带来给这个先知吃，也是神迹。那个寡妇本身都没有钱的了，对不对？他们说什么呢？我当以利亚说你能不能为我预备一些的食物呢？这个寡妇就是相当的生气，你知道吗？现在是饥荒啊，这是我最后的晚餐，你知道吗？吃完以后，我跟我的儿子就坐在那边等死的了。你还问我拿东西吃？然后以利亚对他说：“你先为我预备一份，然后呢，你瓶里面的油，你那个坛里面的那个的面粉绝对不会缺少。”很奇妙，各位，神的供应啊！因为以利亚正在进行神的旨意，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说，我们做很多的传福音工作也好，这个当堂的那个敬拜中心也好，我们现在要购买旁边那块地也好，这个我相信，我知道，我们没有私心，没有私心，啊，没有什么人的荣耀在其中，都是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的荣耀，所以我知道神一定会准备，因为照神的办法，各位哈，神的工作照着神的荣耀，照着神的方法，他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求主帮助我们。我还没讲完，但是时间够了，我们下次继续讲完它，啊。今天讲了三分一啊，还有三分二，属灵的征战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一同来祷告，求圣灵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我们生命里面，主啊，活得很平顺，但是因为我们不敢冒险，我们很少经历神的工作，很少经历神的应许，很少经历神的作为。主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欠你一个神迹。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平平淡淡都完了我们的一生，我们愿意一生活出神的精彩，活出神精彩的作为。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